这个十三章，我们现在看十三章是最要紧，这是最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，根除罪恶，恢复圣职。根除罪恶，恢复圣职，一节到三节还是指着前一章，是接着前一章。当日，你看一节讲到又讲到当日，就是说圣城告成以后，他们当天百姓们就在念摩西的律法书，在念当中就发现了什么？书上所写的啊，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能跟闲杂人那个在一起，要和闲杂人绝交，因为这些人是什么？他们咒诅神的百姓，不但不拿水和食物来迎接以色列，而且派什么？派巴兰，他们是雇的巴兰，就是假先知啊，来咒诅神百姓。但是神使那咒诅呢变成了祝福，所以以色列一读这个书，读这一段圣经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追求圣洁？就是读的话，这里特别看见当日他们就念神的律法，也就是这些祭司立位人他们能够尽职，因为祭司立位人有一个职分，其中有一个要做的就是宣读神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让百姓学习敬畏神。所以他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呢，大家看下面一句，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什么叫做与闲杂人绝交？那就彻底断绝罪恶，分别为圣。这闲杂人可能就是亚门人，可能就是摩押人。这闲杂人代表我们里面的什么世俗、人情、仁义，这些个一定要断绝，这样的话百姓才能够分别为圣啊，以后才能好好的侍奉神。所以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就是听律法书与闲杂人绝交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怎么个绝交？我们和谁绝交啊？我们不是和某一个人绝交，乃是我们彻底远离罪恶，断绝罪恶，要远离，要断绝。好，好像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五节到九节告诉我们的，保罗特别提到怎么要怎么样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？就是要致死身体的这个什么，我们身体的罪恶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恶行，就包括淫乱、污秽各样的罪恶，要把它致死。底下呢还要弃绝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致死和弃绝这两个名词来讲，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断绝闲杂人，一切的罪恶要断绝。如果被掳归回以后，你还是和闲杂人在一起，我们心里常常是不够清新，不够单纯，我们里面常常也有世界的东西，那可能就是闲杂人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断绝。底下我们从第四节看起，从第四节可以说一直到末了，这大段里分成几个小段，这一大段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仆人尼希米，他因为有事，他又回到这个波斯王，就是这个苏珊宫去了。因为他本人，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本人是王的一个酒政，他是当官的，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专职的一个侍奉神的，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职的，但是他是多么忠心，他是整个的心都是为神的殿、为神的圣城、为百姓。他从亚撒学习，我们知道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就知道了，根据尼希米记第二章，从亚撒学习王二十年一直到现在第六节，大家看三十二年，这十二年之久他一直待在圣城，带领百姓修造外面的圣城，又修造大家里面的圣城，达十二年之久。所以谁肯呢？谁甘心呢？请假一请十二年，但以后呢他回去了，回到王那里啊，回到哪里？就是当时还是要上班啊，还要供职啊，还要做他的工作。可是过了多日呢，他又回来，还向王告假。可见呢，尼希米人是在王宫里面呢，他是在伺候王的，是王的酒政。可是他的心在哪里啊？他的心还是在圣城耶路撒冷。所以从第四节以后发生了这么几件事情，都是在尼希米不在的时候发生的。所以他回来以后，我们看他怎么样一样一样一件一件的根除这些罪恶。他回来以后他真是发怒啊，看见百姓特别是这些首领，在尼希米不在的时候，当然了，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就有马拿西这位先知啊，在什么呀传神的话，但是百姓还是不听啊。那这个尼希米走了，他们就敢，所以可以随便。所以第一段我们看就是第四节开始，尼希米回来以后他做些什么样的，这里说是彻底的根除罪恶。他怎么做？第一件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是什么？就在尼希米 不在的时候，那个大祭司以利亚什，我们根据第三章，我们知道以利亚什是大祭司，他是谁？他是这个刚才我们念的约雅金的儿子，胆子大不大？做了大祭司了，他竟然和多比亚接亲，而且在哪里？在神的殿中啊，占据了神殿的房子，而且是个大屋子。这个屋子本来是放什么呀？放分别为圣的东西，百姓所奉献的，是存储的一些这个嘛素祭、乳香、器皿啊，还为歌唱守门的预备的那一些个五谷、新酒和油。可以说，这个地方是圣殿里面分别为圣的一间屋子，是大家读经祷告的地方，侍奉神的地方。如今呢，他跟多比亚结亲，多比亚是个伪善的一个敌人，跟多比亚结了亲，而且占据了神殿的房子。所以尼希米回来以后，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罪恶，是领袖带头犯罪。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背景了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，尼希米一不在，大家就造反，随便犯罪。所以尼希米回来就来解决这些罪恶啊。他说我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，我回到王宫那里啊，我回到王那里。过了多日，我向王告假。底下第7点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。当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啊，听到了这些事以后，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。尼希米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蛮有神祭邪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他听到以后，他说我就甚恼怒，怎么做呢？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，所有他的东西，通通的从这一个圣殿的屋子里把他什么呀？大家看什么呀？抛出去，就要彻底解决罪恶。你管你是一个大祭司，你是个大仆人，你不管是谁，你今天犯罪，你这样的亵慢神，等于是玷污了神的圣所。所以尼希米不但是发怒，而且把他抛出去，彻底解决。所以今天教会要复兴，怎么复兴？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就给我们看到，尼希米他怎么做，就是先要解决罪恶。以前已经非常复兴了，大家都建制了，都立约了啊，都这个向神悔改了，但是以后呢，时间长了还会犯罪，所以还要解决罪恶啊，又有反复的，所以要把这些个罪恶要抛出去。第一是抛出去，第二是什么？第9节，吩咐人洁净，第二是要洁净这屋子，彻底追求圣殿。洁净了以后呢，再把圣殿里原来应该放进去的属灵的东西，以后又恢复了祷告，恢复了读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美国学校也是这样的，读经祷告从学校里都赶出去了，那充满的就是罪恶，都是多比亚，都是什么这个罪恶的诠释。如今呢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把这些个抛出去，世俗的东西，无神论的东西啊，又是放荡罪恶的东西，在青少年的心里面把它抛出去，然后呢，再把好的东西、属灵的东西搬进去。所以，一个是抛出去，一个是搬进去。你里面有世俗罪恶不抛出去，属灵的东西也搬不进来。怪不得有的人祷告也祷告不进去，读经也读不进，圣经一直也进不去。因为你里面还有好多东西站着呢，我们的里面呢，你只有什么呀？你只有腾空，然后才能够搬进去啊，把祷告会、把查经班都搬到教会里来，搬到学校里来，搬到各个团体里面来。神的儿女要注重的什么？属灵的侍奉，素祭就是遵循神的旨意，素祭我们就是用细面做的，就是守住主的道，带领大家要献素祭，乳香就是祷告啊。这个香呢，就是乳香，就是预备在香坛上烧的，就祷告。所以读经祷告搬进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复兴。这是第一段，这是尼希米回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，大家看，从第10节开始，第二件事是10节到14节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尼希米斥责官长不关心祭司利未人当得的份，以至于祭司利未人又怎么了？又回去种田。就等于有些传道人呢，生活有问题，没人奉献，许多人只顾自己，许多教会领袖不关心这些传道人，结果传道人都怎么都回家种田去了，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。所以尼希米听了也是非常的发怒。我们看尼希米怎么解决啊？不是单发怒啊，你要知道尼希米是怎么具体的解决啊，他是怎么样具体的解决。在这里有3个方面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， 许多传道人呐、啊，他们有家庭啊，他们自己的生活啊，都没人管，都拼了，你说怎么做传道？所以许多人都改行了啊，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，回家种田去了。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这些官长不负责任，不关心神殿的事，或者只为自己啊。所以第十一节说，我就斥责官长。所以尼西米要找到这个原因，斥责官长、啊、你说什么？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为何离去神的殿呢？不关心传道人，你就是离弃神的殿。因为这些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侍奉神，应该有人关心，应该关心他们。因为百姓很多奉献放在库里面，这些个官长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不关心，他们不供给，当得的份没有给他们，所以以至于利未人才这样。所以第一点就是斥责官长，第二是什么？招聚，把利未人招回来，照旧供职，把他们招回来。那第三节是什么呢？啊，招回来以后呢，底下第十二节就说到，犹大众人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都送入库房。送来了是送来了，可是必须有忠心的人来管理，来分派。所以第三点是什么？第一点是斥责，第二是招聚，利未人你们都回来吧，好好侍奉神。那叫他们都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怎么样呢？那要比第三点就是分派忠心的人来管理这些奉献的事。专门有人管理啊，不能够再把他们丢弃。你丢弃了利未人，你就是离弃了神的殿，就是离弃神的殿。所以下面我们看十三节，我就派祭司啊，这些都是忠心的人，示尼米亚和文士撒宗，还有利未人比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，还有副官是谁谁谁。下面一句十三节，大家看下面一句，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？忠信的人，忠信，忠忠心心的人，靠得住的人，是啊，有信德的人，忠信的人，他们的职分是将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，给利未人，免得利未人这个什么呀，饿着肚子没有饭吃、啊、所以必须派什么人？忠信的人。前面斥责官长那些人就是不忠心的人，只顾自己，不顾神的什么，神的这个侍奉神的人，不顾利未人，所以要派忠心的人来管理啊，来分给他们，给他们享受当得的份，他们可以在圣殿里好好的侍奉神。所以许有些教会荒凉，哎呀，传道人都找不到，真是要找原因，是不是在这方面没有关心呢？啊，十四节是尼西米的祷告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尼西米有三次这样的祷告，就是求神纪念。他做了这些的善事，他做了这些讨神喜欢的事，他不求人纪念。而且他所处的环境常常是在人家的反对之下啊！你要和这些个官长、这些个逆流要相争，他真正是中流砥柱一样。所以你心里怎么祷告？十四节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纪念这事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。他只求神纪念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他祷告神，他不求人，他不让人知道啊。这是第二点，你心里回来第二个方面。他怎么样根除罪恶？现在看第三个方面，就是禁止违犯安息日。从第十五节开始，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，这也很要紧。对以色列来讲，违犯安息日就是违犯了神的诫命，十条诫。违犯了安息日就是不尊神为圣。安息日是一天完全安息，这一天要尊神为圣，要侍奉神，要赞美神，要敬拜神，不能做私事，不能做这个谋私利。可是当时呢，他们整个的把安息日都放在一边，不守安息日，不敬畏神。所以尼西米来了，也是照样的啊，做了一些工作，就是要彻底的解决啊，禁止他们违反安息日。我们看尼西米怎么做啊，在这一段里啊，我算了一下，一共有六个方面。尼西米怎么样具体的来啊禁止人从今后不能够再违犯这个安息日？我们看啊，先是看到这些个情况，十五节，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，安息日在那里劳碌，榨酒做什么？为自己酿酒啊，还有呢，搬运禾捆，在劳动，是不是？所以安息日一切劳碌的工作不可做啊，他们确实违背了，是吧？还有驮在驴上把这些禾捆。又把酒、葡萄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担子在安 路撒冷，为了卖呀、啊，他们就做买卖呢。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，第一警戒他们。这尼西米怎么做？见到了这些个不符合圣经、违背了神的命令、违背了安息日的事，就第一就是警戒他们、不可以这样做，这是违背圣经的，那、不可以。底下呢，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，推罗人就是做买卖的外邦人。这个耶路撒冷那真成了贼窝了，是不是？外邦人都住在那里，把他们的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，专门在安息日卖给人。所以安息日应该敬拜神，他们就是外邦人都进来了，做商人的卖鱼啊，卖这些个东西货物，让大家来吃啊，享受啊，都是为个人生活，没有人好好侍奉神，是吧？所以底下他就怎么样呢？第二就是斥责犹大的贵胄，贵胄也是这些领袖官长首领。第一警戒，第二是对领袖来斥责，斥责领袖，对他们说：你们怎么行这恶事，犯了安息日呢？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，以至于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？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，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人。以前这样，现在不应该这样吗？现在还这样，那这样不是等于神的愤怒就要临到神的愤怒就要领导。所以尼西米一是警戒，第二是斥责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有的人不听啊，你斥责你警戒也不听。尼西米第三点就是将城门关锁，安息日这天把门都关上。所以我们大家也要这样，当我们侍奉神，神要我们专心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心门关紧，心门要关紧，把城门关锁，就是第十九节。在安息日的前一日，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，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，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，为了让大家专心来服侍神，来敬拜神，不过安息日不能让开放，不容许这些个闲杂人做买卖做生意的来回来去，这样你影响属灵的聚会、属灵的释放和供给。所以尼西米采取措施啊，第一警戒，第二斥责，第三关门，把门都要锁起来，要关要锁。那第四是什么呢？派人管理城门。第四是派人管理，还是这一节啊，十九节。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，免得有人在安息日还担什么担子，这是守门的意思，管理谁也不可以进来。于是商人摊贩呢、这些个什么贩卖各样货物的，一次两次就住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可是他们还不肯走。你看看，住在城外还要在那里等待，等待什么时候你开门，什么时候有个空子，我就要钻进来。所以这个罪恶呀，对人非常大的影响。正如同我们的心门如果不关紧的话，外面的试探引诱就会进来。他们住在城外，这就是试探引诱还等待着呢。所以底下第五二十一点，就是尼西米说，我就警戒他们。下面这个警戒是警戒这些个在城门外的这些个推罗人，不许进城的这些要做买卖做生意的人，尼西米再一次的警戒他们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？如果再这样，连城外都不许他住宿。这意思就是尼西米他说我就要下手拿办你们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在安息日不再来了。你等在门口也不对，你这个试探引诱随时随地，你这是真的没有真正的远离罪恶，所以要斥责又警戒他们，不然的话就警告，我就要下手拿办你们。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更要紧了，就是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，使安息日为圣，就是经常性的来守住这个城门使安息日为圣，真正的尊神为圣。安息日为圣的意思就是尊神为圣，专心的侍奉敬拜神，不容许这么样的违背安息日，这么多的做买卖做生意的闲杂人跑到里面来影响他们的侍奉，这个就是尼西米所做的第三件事所以尼西米回来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样样都在彻底在根除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恢复保持恢复这个神子民的那个属灵的侍奉，不能掺杂许多的罪恶。第一是讲的大祭司犯罪，第二是地位人没人管没人关心，第三就是违背安息日。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，尼西米还是一个祷告，我们大家看二十二节末了一句： 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叫你的大慈爱怜恤我。尼西米这样做，肯定很多人反对，肯定许多人不高兴，不愿意。但是他就这样做，他只有祷告，神呐、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。我看这就是他最大的安慰，只要主纪念就行了，是吧？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。这就是下面还一段，就是第四章第四段最后一段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是禁止与外邦人通婚，禁止与外邦人通婚啊！这段尼西米也是啊，极其的发怒，说明啊，神的儿女们他们被掳归回，曾经立约，又是启示，又是签字，但如今呢、啊，又去和外邦人啊联婚，这是神最憎恶的，也是违背神的命令的。神一再的告诉他们，你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你们要什么呀？要和外邦人怎么样？五个不可，不可和他们联婚，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也不可你的儿子娶他们，你不可容忍，也不可这个什么呀？联系他们，不可以的。但是怎么样？我们看呢，在那些日子，就是尼西米不在的时候，我也见到什么？犹大人娶了雅士图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，和外邦人联婚。当然，这里也是指着。实实在在许多基督徒的儿女在婚姻的问题上不遵守为圣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述说话不会说犹大话，所说的呢是照着各族的方言。许多基督徒呀，你一听他说话说的什么都世俗，亚述徒的话代表什么？都是世俗的话，外邦人的话，开口闭口都是讲什么发财呀什么漂亮啊，哪里阔气啊，哪里挣钱多呀，哪里享受好啊，都是讲这些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娶了雅士图人，雅士图我们知道就是腓力士人，就是腓力士人，亚门人、摩押人，这都是罗德的根，这都是肉体情欲，怎么能跟他们联合呢？所以尼西米看见了，我们看25节，尼西米什么态度？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而且把他们胡须头发都给他拔下来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。尼西米是大大的发怒，这样的话，圣洁的子民啊，圣洁的种类啊，就要混杂了。所以尼西米这样的发怒，是的，咒诅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明知故犯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不应该，但是还是那样做，所以打了他们，拔了他们的头发。所以尼西米对罪恶的这个记血给我们看到而且叫他们起誓，以后坚决不能再这样做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起誓什么意思？要下决心，要彻底的离绝。我又说，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？讲到列祖的这种教训，最大的教训就是所罗门的教训。所罗门是一代最荣什么呀？最荣耀的王了，以色列的王，大卫的儿子。他不就是在这样的事上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宠爱了许多许多的什么呀？外邦女子，1000个妃嫔，得罪了神。在多国中，并没有一王像他，却蒙他神所爱，神立他做以色列国的王。然而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。如此，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，娶外邦女子，干犯我们神吗？所以尼西米所说的话就是圣经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呢？用主的话。所罗门的事情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什么？非常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教训，很严重的一个罪恶。所罗门世世代代都要受教。所以如今呢，这个尼西米把这件事提出来那大家想一想，而且所罗门的结局是什么？内忧外患，最后呢，我们看看什么？是国家都分裂，这个遭殃啊，是使得子孙都遭殃，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。所以尼西米说：“我岂听你们行者大恶，娶外邦女子，干犯我们的神呢？”所以要应该看到不分别为圣，这就是大恶。我们平常我们讲，我们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跟这个外邦女子去娶她，也没结婚，但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与外邦人怎么样不分别为圣，与世俗为友，这就是淫乱的罪。这是在属灵的淫乱，有人在信仰上被玷污，信仰上或 或者在道德上，这当然了，你在肉体上这又是一方面，总而言之不分别为圣，与世俗联合沾染世界的污秽，外邦人的这些，那就是大恶。所以尼西米说，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。我们知道雅各书啊，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，这位雅各，老雅各啊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也是在他这个什么呀啊，这个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位神的仆人。我们看他怎么讲，他讲到四章四节讲到什么？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是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啊，这节我希望大家一起念一下，第四节啊，雅各书四章四节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这是最后等于重复一句，就告诉我们加强这个意思：与世俗为友，你就是与神为敌，与神为敌啊！所以尼西米说，你这就是犯了大罪。我岂能够听你们行这个大恶呢？就是坚决不能够容忍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追求世俗、追求外面啊，与外邦人、与世界上的人完全是一样，同流合污。他们喜欢的我们喜欢，喜欢钱财，喜欢虚荣啊，喜欢这些个拉拢交际啊，所以这些个我们里面要彻底解决。底下呢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还是大祭司以利亚实，他的孙子。我们看大祭司以利亚实前面是和什么？和多比亚结亲，现在他的孙子，也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，是什么？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。就具体的就这里讲到，所以圣经呢是绝对是公义的啊，绝对是不能够啊，因为他是个大祭司，哎呀，他的罪恶把他藏起来了。你越是大祭司，你犯罪越要给你写上，让大家受教。他是什么？他跟参巴拉去接近，是参巴拉的女婿，等于参巴拉的女儿嫁给一个大祭司的孙子。这样的恶，参巴拉是什么意思？暗中之敌。参巴拉的意思是暗中的敌人。所以魔鬼诡计多么厉害，就是他借着什么人情拉拢接亲，用这种的方法啊，用接亲的办法来拉拢，来勾引，使得你怎么，使得你完全丧失了这个神仆人的这一个身份，使得你被玷污，使得你得罪神。所以这个大祭司，所以你心里怎么样，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，这样人就得把他赶出去啊！你和外邦人，你和参巴拉暗中的仇敌，来这样的来接近，把他赶出去。所以这就是尼西米所做的。这个第四点就是禁止与异族联姻，与外邦人通婚。具体的也给我们看到尼西米是怎样做啊，一面斥责啊，发怒，禁止，还有什么，在具体的人呢，要把他赶出去。你是个大祭司的子孙，也要把他赶出去。所以最后尼西米说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。所以做祭司的，今天我们是被神所选召，你侍奉神的人，你越加的多给你，向你多要啊，你这么样的一个神和祭司地位所立的约，又玷污了职任，又违背了神的约。神是和祭司地位人有世世代代给他们立约的，约是什么？就是不听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律法，不听神的话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玷污了圣旨，这样呢还能做祭司啊？所以把他赶出去，那把他赶出去。第三十点，最后一点是什么？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派定班次恢复侍奉，派定班次恢复侍奉，把这四样彻底的解决。所以我们可见的尼西米回来以后啊，他怎样的忠心尽职啊？他离开了一段，他还要向、这个向王告假，他还要来，可见他心里面很有负担，心里是多么迫切。他灵里早就感觉到了，所以他赶紧回来。回来以后他这样做，所以最后一点什么？第五点啊，他说这样我洁净他们，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，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子，重新派定，恢复侍奉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这有几个派，是的，一个是派定祭司利未人好好侍奉，按班供职，各尽其职；还有呢，派定百姓按定期来奉献， 大家有奉献财的，有奉献出租土产的，百姓也奉献，那么祭司利未人就可以忠心供职。第三十节头一句是指着他这个一个总结，他就是洁净他们，怎么洁净就是前面怎么洁净，具体的改，该改的改，该搬的搬，该抛的抛，是吧？该斥责的，该责备的，你去你真正是，他这是尽职。所以最后他说，我又派定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售的土产。最后一句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所以这家村里有几次啊？三次这样的祷告。你心里有三次这样祷告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纪念我啊，施恩于我。那就是你心里今天所以能够这样的啊，大公无私，这样的积血恨罪，这样的解决一切罪恶，洁净这些的啊，祭司利未呢，恢复了属灵的侍奉，他做成了神的功，完全是神的施恩，靠神的恩典，靠神所给他的力量，他也最终是求神纪念。可能在人面前根本他什么也得不到，人的反对，人的误会，人的不了解，人的不同情，但是在神那里他说，求你纪念我啊。我们要学会这一点啊，我们常常是做了以后还要做好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你心里不是这样，求你纪念我，他求神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啊，而且施恩于我啊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，我们连着很多日子了，我们才把这个尼希米记谈完了。尼希米这一卷书给我们主要的看到这位，最后我们就要啊总结一下，就讲到尼希米他是一个忠心仆人，他的榜样在哪里？我们要效法的是尼希米这位仆人。当然这里以斯拉记我们前面提过，以斯拉是怎样一位神的仆人，这尼希米记呢主要是看见尼希米本人是一个酒正，他的心，他甚至在波斯王宫里面，苏珊的王宫里面，他的心从开头第一章就给我们看了，他的心是在耶路撒冷，他这样的关心耶路撒冷，他是一个有意向有负担的一位神的仆人。第一点可以说他是昼夜警醒，不住祷告。那我这总结了有那么八点啊，就便于大家好记。第一点是什么？昼夜警醒，不住祷告，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尼希米是这样一位仆人。为什么他这样积血，有能力那个抵挡仇敌，那个试探魔鬼的诡计啊，他不随从，他不随和，他能这样的祭血，那主要因为他昼夜警醒，不住祷告。第二点，有意向有负担，说做酒政他都做不下去了，所以最后请假，面上都带愁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关心耶路撒冷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所以尼希米是这样的一个体会神心的人。第三，大有信心和胆量，他没有看见仇敌参巴拉多比亚这么厉害，他有信心，虽然被破坏，修造城墙的过程当中虽然被破坏，但是他大有信心，他一直坚持到底，有信心有胆量。第四，坚遵神旨，忠心到底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修造城墙，所以参巴拉多比亚变着花样来拉拢，来破坏，来引诱，是不是、啊、软的硬的各样的方法，但是你始终坚遵神旨，而且忠心到底，忠心到底啊，把城墙修造好以后呢，又带领百姓修造里面的城墙啊，都全部都把他们带领，他们都能够彻底的修造好。最后给我们看到尼希米啊，他真是忠心到底。第五，爱国爱民，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那这个在这里面好多章都给我们看到，尼希米斥责这些官长百姓不顾啊，这些官长不顾百姓，而他呢，他舍己，他做省长连俸禄都不要，他这样牺牲舍己，每天在他席上的有多少人呢？好几百人来吃来享受。那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，他舍己，他牺牲。第六，大公无私，不逊情面。你是大祭司犯罪，你是首领犯罪，他该斥责斥责，他该警告警告，不逊情面，这也是不容易啊！不逊情面，大公无私。第七，刻苦耐劳，舍己牺牲。他都是跟着百姓一起做工，昼夜警醒的，刻苦耐劳，舍己牺牲。所以这城墙才能够一直坚持到底，才能够修好。所以他竟然离开了他那个王宫做王九正的这个职务，他竟然一来就在圣城待了12年之久啊！我们根据这个时间，我们算出有12年之久他在圣城，这个牺牲多大？他如果在王宫，他可以享受，他多么刻苦，夜间查看城墙啊，他不怕苦。所以做神的仆人呢、啊，实在要效法。 最后一点什么？敬神正恶，得胜到底；敬畏神，恨恶罪恶，得胜到底。他战胜了许多的仇敌，各样的内外的敌人，他都战胜了。敬神正恶，正恶罪恶，得胜到底。所以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也是今天你我的榜样。我们在查办我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是把尼西米和保罗来相对，那是非常有意思。尼西米怎样，保罗怎样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新约，两位神的仆人都是忠心的仆人，舍己牺牲，满有神的爱，又关心百姓，又体贴神的心，又不徇情面，又这么积邪，又这么有信心，又怎么有胆量，又是这样这个警醒祷告，肯付代价的人，所以实在是太宝贝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把尼西米记好好的重复反复的来思想，以后可能我们还是要考试的。尼西米记读完了这一卷，我们大家要温习。那最后我们念一节圣经，我们就结束啊今天的查经。请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22章，第30节，22章第30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22章第30节，一起读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修同修强援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这节圣经是在以西结的时代，当时第二次就要被掳了，所以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真的找不到一个，一个个的王都是坏，败坏到极点，连祭司在百姓都大大犯罪，而且把神的圣殿都污秽了。所以以西结本人呢，他是在被掳之地，所以这里神借着他透出了神的心，借着以西结这一句话就透出神在寻找。那这今天也是这样，神在寻找什么？寻找有一个人，意思说哪怕有一个人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做堵破口的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。因为当时这个国马上就面临着第三次最后的要亡国了，所以神并不甘心愿意犹大家亡国呀，并不甘心愿意他们被掳啊，神巴不得能够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站在破口，站在破口来防堵。你站在破口防堵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真正能够查看破口，认识破口，知道哪里有破口，你才能够站在那里去堵防破口。没有，找不到一个，所以是我不灭绝这个国，结果还是被灭，确实找不着一个，所以神的心多么伤痛，就只是在犹大这个国里面。所以今天也是这一节圣经作为我们今天尼西米记的一个总结，尼西米就是一个被神在当时归回的子民当中找到的一个，是吗？重修墙垣、堵破口的人。他不但修外面的城墙，他更修到了这个被掳归回子民里面的城墙，一次次的警告、提醒、带领他们要离绝罪恶，离绝外邦人，使他们真正的有属灵的侍奉，恢复属灵的侍奉，与神联合。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求主也怜悯，让我们也真正做这样的人。求主给我们。哦，这几点是吧？
第二点。
我再念一遍也可以啊。尼西米忠心仆人的榜样，第一是昼夜警醒，不住祷告。昼夜警醒，不住祷告。第二是有意向，有负担。第三是大有信心和胆量。第四是坚贞神旨，忠心到底。第四是坚贞神旨，忠心到底。第五是爱国爱民，以身作则。爱国爱民，以身作则。第六是大公无私，不徇情面。不徇情面。第七是刻苦耐劳，舍己牺牲。刻苦耐劳，舍己牺牲。最后就是敬神正恶，正无罪恶。 得胜到底。其他时代很多，他和以斯拉配合的也是这么好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啊！他非常的体贴神的心，也爱神爱民啊，和以斯拉也配合的这么好啊，这都是、啊、我们该学习的。